啊，各位同学早安！好，我们这是新的开始呢，啊，然后就有新的面孔。好，我们一样可以先请我们的新同学先自我介绍，啊，来，年轻人，我们上课通常啊跑来跑去的都叫年轻人，好，那我们在现场的都只有妹妹弟弟们，好，没有哥哥姐姐，啊，坐着说就可以了，嗯。
不好意思，还是站着好了。大家
我们都
好，
坐着说，真的，你就轻松自在就好了。
我是叫张美惠，来自外埔，我第一次来，谢谢大家。
外埔，
对，永
哇，
丰。
那你来到这里要多久？
我先去大甲朋友那里，大概十几分钟，然后再从他家过来，大概半个多小时吧，四五十
四五
分，
十分
总
钟
共
是
大概一个小时多。
吧？哇，好。蛮好的，这个蛮远的呀哈，好，欢迎你哈，好，来，我们这位也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哈。
哎，各位同学大家好，老师好，大同学好，我是巧思的姐姐，我是张维林，我是来自台中，那我一直很久仰这个赛事的活动，经常在 YouTube 啊。看到，然后也有看到妹妹介绍一些书籍，非常仰慕，所以今天特别来参观一下，谢谢。
好，欢迎啊！哎，你们两个人的国语很像啊，哪里人？
哪里人？
对，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哈，就很像，姐妹们
对
讲
岸
话
的，
也很像，
对岸的，
对岸的哈。
每次都被人家讲，哎，你是对岸来的吗？
你看我也是对岸的，不是吗？我们
我们
对到哪边去而已。
爸爸是河南，省级是河南，
啊，河南，
对。
那你在台湾长大的哈？
当然，
你看我问人家问我一样的话，这样。
哦，
对，很多人听到我就说你在哪里长大的，我说我土生土长台
土
湾
生土
长
长，
大的，
对对对。
嗯，
反正我是
大陆新娘的。是哈，
对对对。
对，我曾经也是，是你也是第一次来哈。
我有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
第二次哈，你第
对。
一次多久以前了？
忘了，
好，
记
所以
不
你是
清。
第一次来
对，然后昨天我同学去我家，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有看那个直播嘛，
的，
就是今天要上那个新开的课，我就邀我同学一起来。对，
好，
我叫柯彩瑜，我住大甲。
是啊，我记得你啊，
对对
我记
对，
得你啊，只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
对
了
对
哈。
对，对。
是哈，对，你看，我们要带什么书就可以抢哪一本书这
对
样。
啊。
可是怎么办呢？这一本书都讲好多年哦，要抢下一本书要等好多年以后。好，所以我们就有一些配套的书。也许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哈，不要讲课程，我们就读书会，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哈。那我也可以顺带来介绍一下我们真的赛斯文化出版的书。好，以后就每一本一本一本的这样子来介绍。好，那因为书越来越多啊，尤其是我们新来的同学，可能一下子不知道该从哪一本书开始，好，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机会来介绍给大家知道，哈，好，来，我们这边这一位也是第一次来哈，好像你们两个也是姐妹吗？不是哦，啊，怎么看起来有点像？
各位同学，大家好，还有老师好，我叫玉娇，我住苗栗，
哦，苗栗啊。
对，我在苗栗。我如果讲男装，大家会比较熟悉一
哦，
点。
男装，
对，
男装很美耶。
对，就是大概这几年吧，这几年有在发展，然后应该就是台北很多人喜欢那一个地方，所以就盖了很多小木屋。
你知道最早先哈最红的那一间叫山芙蓉，
没错，
是哈，
是，对。
山芙蓉哇，好美哦！为什么？它里里外外都是花草。
对，
好漂亮
现在
哈！
有比它更美的，
啊，真的啊，
对，
叫什么？我们做广告来。
因为太多了，我就觉得说大家有空可以去那
哦，在
里。
男装哈，
对，因为大家都说它那个是台湾的小瑞士，对，
秋天到了，适合旅行哈。
对，可以去那边放松一下，就是它有很多民宿都做得
啊，也有
很
民
不
宿
错，
哈，
对，
好。那你是在那的住家，还是你也有在那里经营？
我从小在那里长大。
哦，
对，我是住在山上长大的小孩。对，
好幸福，你这样很令人羡慕哎。
对，
那你们有没有经营什么？
我没有，就是
住在那里，
就是住在那个附近，然后就一直看着那个附近繁荣这样。
是啊，
对。
哦，那会不会觉得房子越盖越多？
还好，因为他们都往山上发展，我是在山下的一个村庄里面长大。对，
OK。
对啊，我是。
我在想说他们山上可能越盖越多会不会
对就很多小木屋对、嗯、哼哼我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我对老师并不陌生因为老师的那个冥想 CD、哦、然后还有很多在 YouTube 的上面的视频的演讲我大概都有听过、
哦、有听过
对是是、
哦、
今天
从苗栗来刚好赶上我们的第一堂课新的一本书
对、嗯、然后就是跟着大家一样来这里学习
是、
嗯、
好
谢谢
欢迎你欢迎哈来我们还有没有新同学没有哈可是我们瑞安是第一次在早上出现呢、嗯、哦你算是早上的新同学星期二早上的新同学我好像才见过你嘛对不对 我才在花莲见到你嗯
对我是赛斯安因为执行长的声音很好听每天要睡觉前都会放那个冥想 CD 我上过执行长几次课觉得很好第一次灵魂出体也是在赛斯村然后加执行长的课才体验那个感觉所以觉得很不错啊，才有时间就会多来上
好
谢谢
太好了这个静坐的课大概明年的三月才会再开好因为下半年我们先暂停了一下所以只要对这样的一个静心冥想进入心理时间有兴趣的同学哈，他大概不是上一两次不是像这样上课他是必须要常常练习你就会熟悉不过也有趣哈，我们今天早期课一开始要从第43节开始那早期课的第一本是从第一节到42节嘛那你看42节就那么厚哈，那这个是43节从43节一直到第85节好就这么大一本那早期课是从第一节到第500节好各位那你算算看大概有8本吧好有8本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早期课假如是我们这个礼拜二的早上5-6年以上跑不掉吧不止5-6年哈对个人群体比较这个薄一点对那这个早期课的内容更多差不多哈那我们把它预计4年好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早期课很多本嘛现在才出到第3集那据我所知第4、第5都已经翻译好了可能都会陆续出只要把8本哈出完了那只要我们也能够把早期课念完的话哦，那我至少也要70-80岁了吧好假如我们都还大家都还努力的一起来学习我们就会看到一群70-8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坐在这里我们继续讲哎，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哎，啊，这个从年轻然后到年老我们大家一起学哈，一起活到老学到老这样蛮好的嗯，这个有没有同学想要说说话的我在想我们的老师分享一下好不好好你在这个赛斯村上了这一次的这个工作坊哈我想你应该很有收获啊因为你发言了好几次嘛哈发言了好几次你后来有没有什么心得啊因为我们10月、11月、12月都要到花莲那11月我们还是以课程为主12月是这个赛斯村大典就是活动了好所以这个假如有兴趣的话11月还可以再去花莲赛斯村而且现在的天气非常好很舒服好这个假如大家有看 FB 的话那个照片拍起来都很漂亮好来你说
陈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一次去赛斯我是第二次去的那原来发现哈陈老师的招数很多第一次去还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多所以呢如果要更知道招数在哪里哈还是要亲自去一趟赛斯村呐、
啊、好棒哦这样做广告好好这样才有效来你说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心得哈那一天晚上在看月亮那天晚上 我们那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受到那种音乐那个月亮的温柔跟月亮的美。其实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月亮出来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的宇宙连结哈，我是很那个时候我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宇宙跟宇宙连结。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下哦，我感觉到说以后我的生命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怎么走法。我现在没有双七路，我就是按照我现在目前这样。可是那一天晚上哈，除了刚刚那一点以外，我就会觉得说我的生命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要走的路。好，这是第在看月亮的、
哦、看到一个可能性。
对，那后来我们不是回摘一片叶子吗？
对，
回到教室里头吗？我们就是在说那个感觉嘛，摸那个树叶的感觉嘛。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哈是很感动，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动出来。那很想掉泪，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我那一天没有分享，我是想说，因为在场的只有我们读书会只有我一个人在场，我想把这个分享的心得哈拿到我们读书会来讲。
哇，你看留给大家耶哈。对，我没听到他讲哎。
没有，我没有讲。
真的。什么？
你没听到
是吧？没有，他现在才要讲第二个重点啊。他摸叶子很感动，想就掉泪是吧？
很想掉泪，但是没有掉。好，这是摸叶子的。那最后一堂课不是我们在玩那个游戏吗？其实在摸那个东西的时候哈，我没有影像出来，但是很奇怪哦，就是我祖母，我马上现出我祖母的那个影像。我不晓得跟有什么关系嘞，我觉得跟那个没有关系，而且很久我也没有想到我的祖母了。那我为什么，我不晓得为什么在当下会我的祖母那个影像出来。那个跟我手上握的那个东西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关联。我说
你握的是什么？你拿到
我握的就是那个有一股暖流出来嘛，就是坐在我旁边，我们四个人的东西，他拿我的，我拿他的，他拿，就是连着四个人嘛。
后来你拿的那是什么？
戒指。
啊，戒指。
就是我旁边、
哦、那个是
苏州
加拿大
哎，苏州移民去的嘛。所以我不晓得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
好，那你顺着这个感觉哈，戒指跟你的外婆是吧，祖母有没有什么关联？
我祖母过世的时候有留，因为我是唯一的孙女嘛，她有留一点点小东西给我，就这样子。
其中有戒指？
应该有啊，因为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
感情哈，很有感情。然后他有留戒指给你，好，应该是一
不是很好的，不是很好的戒指，
哎，但是有戒指，
有，
你有没有戴过？
没有，因为我从来不戴那些东西。
好，但是你有保留着吗？
我没有，因为我先生过世以后哈，我把所有的那一些东西全部都清理掉了，包括我先生给的，我妈妈给的。
是
我娘家给的，全部我都清理掉。
可是从以前先生还没有过世之前，你有没有留着？
有
留着吗？
有。
你跟你的祖母感情好不好？
很好，
很好嘛哈，因为他把你带大嘛。你有没有常常很怀念他？
没有，
没有是。
因为我觉得已经过世的人哈，脑筋里头不要常常再去想那些回不来的往事啦。
这句话是自我意识。可是内在的感情的连结是内在感官。好，来，等一下我再解释。还有吗？好，这是你第三个感觉吗？哈，还有没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样。那另外许医师讲的哈，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哈， 都一直在谈说修行人，我在修行，我在行善，我在利益别人，我在利益他人。他说那个哈，有一点是自我欺骗，因为如果没有先面对自己的话，那一些哈都是空谈。这个对我来讲，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认为说善行啊，那个牺牲啊，是一个好的品德啊，甚至可以当做功德啊。可是说真的，如果没有往内去关照自己的话，那个哈的确谈不上善。所以有一次我曾经听一位在某一个团体很投入一志工的人在讲，他说哈，他们的同伴当中很投入志工的现场，但是一回到家哈，那个脾气马上起来了。
是啊，
很多这样子啊。
是啊，有对外的一张脸跟对内的一张脸，对不对？
所以这我想，这个是大概哈，我这印象比较深刻的啦。
我觉得很有收获耶哈，因为老师向来比较理性，自我意识比较是做主的那一面，有没有？啊，假如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其实你在跟许医师对话的过程里面，好，你不断地去看到你很多的反应跟想法是来自于你自我意识评估之后所做的回应，好，包括你其实还蛮听话的，以为是许医师在这个提醒你需要做一点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嘛，对不对？可是其实他的意思不是那样子嘛，哈。那我都坐在后面，我在观察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几乎每一个人了哈，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们在听到第一次听到撞击到你的习惯性的思维的时候，你的习惯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啊一定是反抗，你一定是先反抗，怎么可能是这样子，不可能是这样子，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反应啊，甚至于有一个新的观念进来，你从来没听过的观念，啊，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你会很习惯的先保护你自己的看法，好，你会先保护你自己一直以来的一个看法。你看，特别是我们说对一个修行，好了哈，讲我们说修行，什么是修行？我们一直以来对修行人的一个形象，我们都有一个，好，有一个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个看法，好，大概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啊，很有风范的，啊，很有度量的，啊，很包容的，然后这个说话非常的这个，我们说温和也好哈，不会这个骂你哈，不会对你很不客气，啊，通常都会有很多的鼓励的话，啊，都是讲比较好听的鼓励的话，对不对？啊，可是呢，在那天上课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好，都被这个。从许医师嘴里讲出来的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观念给打到了，好，给打到了。那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好，那句话就说，假如你不能够认识你的内心，你绝对无法进入到你的本心。好，内心是什么？内心就是你内在里面真实的感受，真正的感觉。可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常常会跳出来，是我认为的想法，我认为应该要怎么样，好，甚至于我的感觉会被我认为的应该而左右。好，我不应该这么难过啊，好，人家讲那个话一定有他的道理，好，我干嘛跟他计较，我干嘛要难过，好，不要难过，你多想了，你太多心了。可是你的头脑告诉你说，你不要多想，不要胡思乱想，你太多心了。可是你讲完这句话，你的心里面还是难过，还是很不开心，你对他还是很有意见。这个时候你会听谁的？你会听谁的？我们多半会选择听那个，哎呀，你真是多想了，你干嘛想这么多，你干嘛那么小心眼，你干嘛那么跟人家计较。你可能准备一转眼努力地把你内在非常计较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把它搁置在旁边，甚至假装把它忘掉， 没错哈，因为当你的头脑告诉你说你干嘛那么计较，哎呦，你怎么是一个这么小气的人，你怎么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你干嘛跟人家这么斤斤计较，你可能有很多这个话开始在跟你自己说，于是你企图把它挡掉了，你内在一直还停留在那里的一种感觉，我就是想跟他计较，我就是不爽，我就是不舒服。好，大家知道吗？我们通常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会先保护，好，会先保护他认为的对的一个想法，他认为的一种他习惯性的一个想法，而阻挡了我们内在里面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感觉。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好，这也是我常常做的事情啊。好，常常做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开口乱骂人呢？超没形象的。好，这就是一个习惯。我们要有一个对外给人家好印象的一个形象的时候，它久而久之后来就变成一种惯性。即便生气了，那个人讲话让你很不耐烦，你还要说你要不要多说一点啊？啊，你不要想太多哈。可以啊，我还可以。你多说一点，我在听，我在听，啊！可是其实你心里面已经发火了，你怎么那么啰嗦啊？你也讲到什么时候？讲到有的时候，而且你受不了对方在讲话，可能是有很大的情绪，或者是他在骂人，你其实很不想听，你很想要指正他，可是他的声音比你大，啊，他比你强势，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忍耐着，啊，是啊，是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哎，我觉得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好，只要他比你强势的话，你不由自主的，你不知不觉的，好，你会开始附和人家。为什么？你怕你自己被挨骂了，你怕你自己跟他对冲的时候，他连你一起骂进去，因为他比你强势，或者是这个人是你所在意的人，你就会开始勉强自己。好，你会把自己内在真正的一个感觉把它放在旁边。啊，你会先用你的自我意识认为应该的对应方式，好，来跟他互动，甚至于你的自我意识还会把你真正的感觉放在一边。好，那你看那天在讲什么？假如你不能认识你的内心，那个内心就是你真的很自然所产生的那些反应，我们说感受，好，我们说情绪，好，我们说内在的一种真正的很真实的一个感受反映出来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在带游戏要带这个东西，你现在了解了哈？为什么我要大家去接收你第一个反应、第一个看到的影像？好，因为我们往往第一个跑出来的感觉会被你的自我意识立即把它打下来，立即把它压抑下来。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做内在的冲动，什么叫做一种情绪跟感受，一个最原初的、最贴近你的、你觉得最真实的那个感受，你会把它挡下来，你会把它压下来。因为假如那个感受又跟你的认知是有落差的，好，因为你的感受可能是在那发脾气了，你斤斤计较，你就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哦，那个人啊，他占我便宜，你下次你试试看，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你要回来。假如你心里面是出现这个真正的感觉，你的嘴巴会马上这么讲吗？不会。哦，没关系，你拿去好了，没关系，我还有。好，当你发现，假如你能够发现你的动作、你的话跟你内在的感觉是分离的时候，而你看到你内在里面真正的反应是什么，你就开始慢慢走到内心了。然后第二步是还要进来哦，接受你可以斤斤计较，接受你是一个小气的人哦，我接受我现在就是在跟他计较，我接受我自己可以跟人家计较。这个接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觉得你会接受你自己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吗？啊，我们通常会用一个反行为，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你要分享，你不可以小气，对不对？啊，你要大方一点嘛，你要没那么小气，大方一点来跟人家分享。所以你每次东西要拿出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其实是很怄的。小朋友就很简单，小朋友会怎么样？我才不要，这是我的。好，只要人家拿走，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抢回来。可是大人呢，慢慢长大了，学了很多的礼仪，有没有？还要学会怎么样讨好人家，好，别人是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慢慢的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于是人家拿走你喜欢的东西，你还会说什么？哦，没关系，我还有，你拿去吧。啊，你心里面其实是怎么样？非常生气，对不对？非常生气。后来， 所谓真正的修行，它的这一步很重要，你要回过头来真正认识到你的内心里面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好，所以那天在上课的时候，其实许医师把这个东西讲得好清楚哦，你要先回来接受你真正的一个内在的感受。好，我觉得我们会把它归类成，哦，这是很人性的东西，所以修行是要把人性的东西干什么？消灭掉。消灭掉是什么？否认你内在真正的感觉，否认你内在真正的感觉，而去成为一个按照经典、按照上师教导的那种人，不可以小气，不可以贪，不可以贪嗔痴慢疑，都要把它扫掉，有没有？可是假如你没有先接受你内心里面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真正的感受的话，你是不可能真的把这些东西赶掉的，赶不掉的，因为你必得要先通过了你的人性，啊，你要先了解你内在里面真实的这些感受。我就是一个很贪，我就是有贪欲，啊，因为我是人，我怎么会不贪？对不对？好，想要这个正道，想要开悟的人，贪不贪？也算是贪吧，也算是贪吗？好，想要这个功成名就的人，好，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想要成功，这是不是贪？是贪。可是我们在讲贪的时候，我们背后马上会带起一个什么？这个贪是不好的，有没有？贪是不好的。可是我贪求一种开悟的感受，所以我努力的要去学习的这种贪，它好不好？它可能还蛮有正面的意义，是不是？所以贪的本身不见得都是不好的。可是我们从小到大一看到贪这个字，我们是怎么样？等同不好的，贪婪，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是不是？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观念我们并没有去厘清。哇，这点让我很解脱，你知道，因为我也是一个好多规矩的人哦。好，内心里面很多地方是不允许自己这样，不允许自己那样子。哎，我们是从来不接受自己内在的里面的这些贪嗔痴慢疑，我们从来都不接受它，而且我们要努力的学习把它排除掉。但是刚刚在讲说，假如你没有真正认识你的内心，你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本心，就是这个意思。假如我没有办法真的接纳我内心里面真实的这些感受，而我立即的把我所认为的、我所学习的把它掩盖掉，否认它、否定它，那这些感觉会不会一直存在？它会投射成你身边的那些贪嗔痴慢疑的众生。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周边的贪嗔痴慢疑的众生好，始终没有减少过啊，都没有减少过啊。好，我们的众生里面，啊，我们的周边的这么多的人，你看哪一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没有嘛，你都会看到他们有哪些缺点呢，啊，对不对？好，都看到大家好多缺点，说你哦，再不修行哦，好，你就可能怎么样？你等下堕入什么道什么道，有没有？好，你为什么老是看到人家没有修好的地方？要么你好紧张人家，好，假如没有赶快修行的话，好，没有好好的学习的话，那将来怎么办？你会很紧张，对不对？那为什么他没有好好修行会变成你的烦恼？好，为什么他没有好好的去学习会变成你的压力？好，你一直觉得我在教你，我教你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没听懂？你怎么还不会？你为什么会替他担心？你为什么要替他担心？你为什么会那么担心他？假如没有好好的学习，好，那接下来就惨了。好，接下来就惨了。为什么？你在担心谁？你在担心你自己啊。简单来讲，假如我没有把学生教好，都会变成老师的问题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心态？因为把学生教好也是老师的业绩，所以他是为了，真正为了他，还是为了自己的业绩啊？好，现在他了解，当我在担心别人的时候，当我在挑剔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其实我是担心我自己这个缺点到底好，到底调整好了没有？其实我是在担心我自己有没有做好，我不是真的在担心别人。这一点大家了解吗？哇，所以我说单单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参他了，好，去多思考一下什么叫做假如你不能够认识你的内心，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本心。本心就是我们的内我，好，就是我们那个更大的一个存在，就是那个一切万有如如不动本来就存在在那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我们真的内在的那个本心，你很难去理解它是什么。那可是我们连内心世界都没有那么熟悉，都没有那么清楚，大家同意吗？你对你的内心很了解吗？你对你的情绪感受历历分明，而且你都还能够包容接纳，你能够顺着你的感受跟情绪的流动，好，来这个过你的生活吗？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想尽很多办法把不舒服的感觉把它怎么样，赶快把它排除掉。可是你还来不及认识为什么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你就已经在想办法把它排除掉了，因为你不喜欢它。好，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接受，去学习怎么去接纳一些我不喜欢的感觉，因为它也是你的感觉。而我们真正要学会的是，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有点像是刚刚老师在讲说，瑞老师的名字什么如嫩，哈，嫩如，哈，嫩如，因为老叫老师，因为我只记得你是老师，哈，嫩如，哈，嫩如刚刚在讲，他握到那个戒指，可是他突然出现的是他祖母的影像，他昨天上课的时候没有讲，他只有说握着戒指有一股暖流，有没有？可是他现在才分享，他看到他祖母的影像，突然出现的影像。好，各位，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呢？可是我刚问他，他说往生者这么久了，不要常挂念他，有没有？不要常想他。可是他心里面有没有把他放在他的心里面？好，因为那个情感，你曾经有过的任何的一个经验，他不会凭空消失，好，他都会记住了，记在你的细胞库里面，细胞记忆里面。好，所以你所有的爱恨情仇，这些情感性的因子，它强烈的跟不强烈的，好，只是清风带过的，其实它都会记录下来，它都会记得，只是你现在醒时的自我意识焦点要不要对焦。好，你有没有，有的人会对过去的人往生者朝思暮想，有没有一直不肯忘掉他？可是有些人呢，好，他急急的赶快要把过去的那些事情人事物赶快把它忘掉，赶快把它忘掉。好，虽然刚刚嫩如讲的是一个美好的经验，祖母对他的好，可是他是一个一直要向前看的人，啊，也是蛮理性思维的人，所以呢，他觉得这些情感上的牵绊不要一直带着，好，最好先把它放着，好，让我们这个轻松一点，好，让我们这个在前进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的牵挂。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好，我们借由一个这个外在的一个东西，它竟然触动了我们的某一个记忆，于是祖母的形象嘣一下跑出来，因为那个戒指握在他手里，他感受到是暖流，好，单单只是暖流这两个字，好，所以你看，嫩如在这个时刻，他的内在感官是被启动的。好，我们要讲这个，是因为马上早期课里面会提到很多这种内在感官的一些特殊经验。好，我们今天从43节开始，哈，各位，他一开始他就讲到什么叫做第八种的内在感官。好，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我为什么要选这个书开始来讲，因为我很少跟大家深入的去探讨内在感官到底是什么，我在带的这些静坐课到底在带什么东西，会有哪些反应啊。结果我这次在赛斯村我也第一次带，哦，啊，我以前其实不太提，不太做这些东西，我只是乖乖的坐在那里，要大家把基本功夫练好，就是你能够坐得住，啊，你能够安静下来，能够跟你自己在一起，这个功夫哦，不是一两天，它要一两年，它要一直持续的不断的变成一种习惯。好，它不是在说书，它反而是不讲任何的话，而是你从内在里面直接去感受的一种过程。所以假如我们对我们的内心没有那么了解，那么你就会对你突然产生的反应，声音也好，影像也好，一种感觉也好，你会很陌生，你甚至就会放手就让它过去了，于是你内在给你的讯息就会因为你的陌生，你一放手它就跑掉了。好，所以其实我们随时随刻都在接收很多讯息，包括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内在，好，我们的内，我们说我们的本心，它其实不断不断的在送讯息给你。好，所以为什么赛斯书一直告诉你要跟随内在的冲动？假如你对这些内在的感觉不熟悉，你敢跟随你的冲动吗？你会觉得哦，我在胡思乱想啊，怎么可能？好， 昨天我们在讲这个冲动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学，她就是一个非常逻辑理性的人，好，女同学还记得哈，她坐我旁边。后来她就是一股冲动，她去买到最后一张火车票，好，赶上了这一班列车，好，所以你看赶上这班列车，她开始来上这个课，也这么样的有趣的刚刚好。我代课的时候，她坐在我旁边，坐在我旁边。后来我就一直拿她做例子，而且就配合得刚刚好。假如他没有依着他内在的冲动，好，赶快去订那张票，那么他就不会坐在我旁边。那么我们昨天的课程有很多内容是完全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决定的动作，它就像是一个骨牌效应，它会一个接着一个影响到我们后来的人生，后来的一些发展，有没有？假如他当时在那个瞬间，他没有按照他的冲动做这个选择，他依然还是在那瞻前顾后想来想去的，好，而且还在计算要花多少钱，好，车票买了还不止车票钱，来上课要上课的费用，只要他还在那计算的话，那么他昨天好跟前天大前天他在花莲他能够得到的那些内在的一个转化的契机就不会发生了。好，他昨天来上课，他最后一直在讲，有没有？好，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求败，所以他的名字已经变成叫独孤求败，因为他是人生的胜利组啊，在他的一个客观条件上面是非常不错的人，而且生意做得非常好，理性脑袋非常好，一个女的哈，一个女生，然后他的先生呢也是那个极度聪明的人，但是后来发现是亚斯伯格症。什么意思？亚斯伯格症就是可以跟他整天都不讲话的那种，都一直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可是脑袋写软体厉害的不得了。好，所以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失有得，好，可能在一个物质环境上面得到很丰厚的收入，因为脑袋太好了哈，可是在内心情感上面有极大的失落感。所以他也知道他很理性啊，他什么事情都讲究步骤，好，他每次就要去开始帮他的家人，帮他的哥哥嫂嫂们去解决问题，好，所以他充满了烦恼，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该怎么收手。好，就昨天这样子一这样接着课上完到最后，好，我就觉得他比较松动，他开始起来要当一个什么跳步的那个目录，好，他立志啊，要开发他内在那个啊狐狸精啊，想开发他内在那个好更女性的一个能量的部分。好，后来他上来走路，虽然啊那个步伐还没有像我们的林如老师婀娜多姿，可是他的眼里竟然透出狐媚的样子。我们都在看他的眼神，哇，冷冷的，但是好勾引人哦。所以他有这个强烈的潜能，很有趣哦。假如他没有买那张车票，他没有按照他的冲动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那么他今天的这个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好，他也许会继续去痛苦，他也许后来因为什么样的因缘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也有可能。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可是人生的方向可不可以改变？当然是随时都在改变。随时怎么改变？还是跟着你当下这一刻的选择做改变。你当下的这一刻的选择是选 A， 你就走到 A 的方向去了。你当下这个课的感觉是选 B， 你就走上 B 的这条道路。那你是怎么来选 A 跟 B 呢？赛斯说，内在的冲动是为你量身打造的，还记得吗？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哈，最后的那一章我们都在讨论这个冲动。假如你能够懂得去接收到你突然闪现的一个感觉，而你还能够跟着这个感觉去采取行动，好，那你看，假如内在都是透过冲动感觉来给你一个讯息，然后要指引你走上最适合你的道路，那么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信任重不重要？一个冲动我选它，于是它走上这条路，哇，后来的人生开始翻转了，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可是假如你对你内在的感觉完全不熟悉，甚至于你害怕它，好，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接受内在一个无厘头的，好，没有什么道理的突然跑出来的感受， 你会把它当成什么？胡思乱想，哎呦，你想太多了，你怎么又在空想？你会把它丢到旁边。可是赛斯太好玩了，他要我们抓到这个感觉，他要我们留意，嘣一下突然，好，这个没有前因后果的，嘣一下突然的这个感觉跟画面，因为这个东西有意义，否则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呢？好，所以刚刚内容在讲，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他祖母的影像，在他的有意识的脑袋里面，他的祖母去世这么多年了，他已经把它放在他的储藏柜里面了，他根本不再想他了，他有意识的脑袋不再想他了，可是他的脑袋不再想他，可是为什么他会在拿到戒指的那一刻，祖母的样子突然跑出来？为什么？你看，有意思喽。引导嫩如开始怎么样？去开始回忆跟他祖母的连结，好，去开始回忆他当时祖母带着他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好，去回忆起祖母跟他互动，还把一些小玩意送给他，有没有？好，那嫩如现在一个人住，其实内心里面是很渴望有伴的，那个伴不见得是好那个男伴，对不对？所以厘清了，对不对？我们内在都会渴望什么？一种被爱的感觉，有没有？好，爱就是一种滋养的感觉。假如一个人内心里面寂寞久了，痛苦久了，这种爱的滋润的感觉是感受不到的。可是对内容来讲，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祖母的影像？祖母代表什么？祖母的影像叫做象征的意义。好，这个在赛斯资料里面谈象征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个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好，所以你的祖母的影像蹦出来，祖母代表什么？你觉得对你来讲那个意义代表什么？爱，大家懂了吗？好，结果祖母的影像一出来，他手上握着戒指是透过这个东西挑起他的一个反应。好，只要你没有用这个游戏，等一下我再解释是什么游戏，只要你没有用这个游戏的话，嫩如的有意识的脑袋，理性的脑袋，他是不会去想他祖母的。可是他更难直接去感受到爱，他很难感受到爱，听很多的课程跟道理，可是感受不到爱。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我们有时候懂很多，可是感觉不到哦，对不对？感觉不到哦。后来透过这个游戏，祖母出现了，它的意义代表着它一种爱的感觉，所以从祖母的影像进入，开始去重温那个被爱的感觉，用这样的方式挑起我们内在里面早就遗忘的爱的感觉。你看有没有很好玩？你现在了解我意思哈？我们透过外在的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只是媒介，它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在拿着这个东西突然出现的感受。我们玩了一个游戏哈，我要大家，我在带这个静坐冥想，我常常会带这个游戏，而且哦，我在这个全省各地带这个课程，带这个游戏，包括那些从来没有静坐过的人哦。好，那我们在玩了一轮下来，后来大家都觉得可以去开公庙，大家都突然发现自己怎么那么灵感，对不对？连他都好灵感。我们在座还有两位同学，大家请他分享。昨天太精彩了，啊，有二十几个，快三十个人哈，三十个人，每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有灵感，都能够感知到。我们每个人把自己最常用的东西包起来，包在不透明的纸里面，然后放在中间。到时候我们静坐完了，每个人随便去取一个东西来。放在手掌心，去感受这个东西主人，好，这个东西主人是一个什么状态，在什么状态里面？你看，你从来没有玩过，对不对？好，我也从来没有带人家去摘片叶子，摸叶子在干嘛？我也没有带过这个。好，可是这个里面都有很多文章，在早期课里面慢慢慢慢的，大家都会学到，太有趣了。好，大家看书，理性在学习。可是我在带这些游戏，我们在带静心的时候，是直接去感受书上讲的那种状态，讲书上讲的状态。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开始记梦， 你没有记梦，你就很难听，很难去理会到这个赛斯常在讲做梦的一些功效，做梦的一些好处，做梦好玩的地方。好，现在了解了。后来几乎每个人拿到那个东西，啊，我早上啊还凭着我的记忆把它记下来了，太多好玩的事情了，我怕我忘掉。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马上刚好接着我们今天的43节会提到。啊，我觉得这也真是非常好的安排呢。好，那我们在玩这个游戏，刚刚内容有分享嘛，他拿到是他隔壁一个从这个大陆然后移民到加拿大的一个同学，哈，他就放了他的两个戒指包在纸里面，就刚好被他拿到。你们的四位也很可爱哈，他们四个坐在身边，就是坐在一起，他们这样随手去拿到的东西都是旁边人的，啊，这也是要有几率哦。好，那更有趣的，有一位同学呢，他包着是他常常放在身上的一个观音像，好，就佛像。结果他拿到对方的也是拿到观音像，啊，那当然对方拿到的就是他的那个佛像嘛。那全场啊，这个30位同学只有两个人有带佛像，然后他们两个人拿到彼此的佛像，有没有很有趣？好啊，其中有一个拿到佛像的感觉，他就好像说被祝福，是不是？祝福哈，他讲出这样祝福的话，有没有很有趣？啊，开始一些有趣的心灵现象在发生了。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位啊，我们有一位同学好像是校长退休，他也没有做过这个游戏，没有玩过。我都是要先带静坐哈，我们大概静坐了半个小时，安静下来之后，我们的内在里面调整好之后才开始玩。那就有一个同学呢，我就说这位退休的校长，他握着握着，他感觉到一个圆圆的东西包着，不知道那是什么。他第一个感觉就说好像是镜子，好像是一个圆圆的镜子哈。那后来他又感觉到，后来我要把纸打开，直接把那个东西放在手掌心，但是我尽量要大家不要用眼睛去看，眼睛一看，自我意识马上来，就开始像福尔摩斯探案了，好，开始是用你的思考。可是不看它，用感觉的时候，是你的内在里面的一些心象会出来，好，心里的那个现象。就他摸着，他就觉得，好，感受到一个寂寞的女人，好，常常在照这个镜子，他看到一个寂寞的女人。你知道他还没有讲这个啊，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才开始要分享的时候，在他旁边好几个哈，有一个同学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啊，一直哭，啊，因为他的先生过世了3年噻，那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平复，很想念他先生，因为他先生对他非常好，很照顾他，很呵护他，好，然后他只要一想到他就哭，一想到他就哭，好，那各位。这个镜子他一讲看到一个寂寞的女人，结果这个镜子是谁的？就是那个一直哭一直哭的这个同学的。而这面镜子是他跟他先生在欧洲玩的时候买的镜子，好不好玩？所以你看心电感应太有趣了。好，他只是拿着镜子，他就开始，他竟然这么灵光，他一定被他自己的灵光而吓到了。哦，我怎么这么灵光？我说对，你要不要考虑去开家庙给人家问事情？所以我们的当机跟豆桃都已经安排好了。好，你这样一轮玩下来，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启动内在感官，把你内在很多的这种哇心领神会的能力给激发出来，好有趣哦。好，这个镜子是很经典的一个例子，非常有趣。还有那个两个佛像嘛，对不对？两个人互相好，互相这个拿到这个彼此的佛像，好，还有呢，还有什么？记得吗？你印象深刻的，来，你麦克风，嘿，来，麦克风拿着，嗯，
我拿到我左边隔壁那位同伴的，我右边的拿到我的，然后那边的拿到，就是四个人连着哈，
对对对对，
拿互相的东西，这个也是很几率很少啦。那我隔壁左边隔壁那一位同伴哈，他也是有很多很深的心事。那他拿到我的那个东西，其实我那个是一个空的塑胶盒，他感觉到说有疗伤的那种感觉，那其实是 我马上想到了我自己，我就是走过了一片那种伤心，而且那种感情绪哈在谷底又起来的。我走应该是这样说，我自己已经走出来，我自我疗伤的一段过程啦。所以很奇怪呢，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塑胶盒而已，那他可以感觉到说疗伤的感觉。
对，太有趣了哈，只是一个空盒子呢。好，可是他自己有没有在疗伤，也跟他自己正在疗伤的过程产生共鸣。所以你知道说出来的话哈是最没有什么用的，好，说出来的话就定焦了，然后你还会顺着这个话去想。可是我们内在的感觉，好，内在的感觉它会越过你这些文字跟语言直接的感受，它更贴近真正的状态，当下直接的感受。所以这也是内在感官的其中一种，当下直接的感觉。好，我们在玩这个游戏，你现在觉得呢？我这样一解释，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很准哈，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也很棒？你从来不知道你有这种内在的能力，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用我们的理性思维，所以你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灵能力，对不对？继续开发下去，那真是不得了。好，不是说真的要去开庙了，而是你对你内在的感觉、冲动、欲望、情绪、感受，你会越清楚，越清楚你就越了解你的内心。了解内心是什么？通向本心的重要的过程。只要你要了解这整个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你要了解赛斯在讲的这些精髓，你必得要了解你的内心，然后才有机会进入到你的本心。本心，哇，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啊，整个宇宙人生真正背后隐藏的那个真正的道理，那个意义是什么。否则的话，你只会停留在表面上面看书的知识。很有趣哈。好，来，这位同学你也分享一下，他更有趣，他只要一静坐就从头到尾一直打嗝啊。然后呢，他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游戏嘛，对不对？然后我记得他拿到的一个东西是人家的一个护身符，你还记得你说什么吗？
其实我第一次做这个游戏啊，我刚开始也蛮紧张，因为我这个人好像喜欢有一点点怎么讲，做什么事情要有一点足够。那当时我要去拿的时候，因为就快没有了，所以我就很紧张，哎呦，我怕拿到我自己的，感觉有个包很像是我的，所以就匆忙拿了一个东西。那当时我拿到那个东西，我一个拿去，因为它东西很小，握在手中感觉好像什么都抓不到。
你知道他们昨天包的那个东西是我第一次哈带这个课程看到每个包装都差不多的一次，好，大家都差不多就是用不透明的纸包起来，大小也差不多，所以很多人都担心拿到自己的。可是拿到自己的这也是一个直觉。好，来，你说。
我刚拿到他的东西的时候，因为他的东西非常的小，所以感觉就会有点恐慌，觉得好像抓不到的感觉。
对，你看这个恐慌就是来自于他怕事情做不好，他怕自己没有跟上进度，有没有？我们在玩这个游戏，虽然他没有做过，可是我们的那个恐慌担忧有没有马上跑出来？那这个担忧的背后是什么？怕跟不上进度嘛，怕比不上人家嘛，怕跟不上别人嘛，大家都做得到啊，万一我做不到怎么办？对不对？你看这个情绪后面的一个真正的理由。后来呢，
后来我在讲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直跟那个想说到底要怎么讲，怕怎样讲到人伤到人家，或是
有没有？你看
在讲的时候也很害怕，
马上自我意识又来了，有没有？万一讲错了怎么办？啊，万一讲了不该讲的，然后伤害到人家怎么办？好，然后呢？
那摸他的东西可以感觉到这个主人他好像有很多东西是抓不到，也很忧郁啊。他的东西，因为我看到，然后因为东西非常非常的小，那我的眼睛闭着的时候，比我已经张开的时候看到东西，眼睛闭的时候感觉东西非常非常的小。那我想说，怎么会有人戴个这么小的项链？可能我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心非常的细腻，而且他的问题麻烦都是很小，很多很多很多。
他就想说，他的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小小细细琐琐的枝枝节节的小问题，好，然后都没有处理。好，后来呢？
后来我眼睛张开的时候是一个八卦，我就吓一跳。我想到这个人一定很不好，一定过得很不好。一般人我觉得好像不会戴八卦。好，
他下面那个图案是八卦。通常有人当护身符，有没有小小的那个八卦？
那我就可以，那眼睛看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应该 现在过得非常非常不好，但是我这个我不敢讲啊，哎呀，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如果真的不好，我们又讲出来，这样更不好。啊，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啊。啊，后来呢，他怎么回应？
他回应就是他那天丢出来课题，问大家他要不要离婚吗？
记起来了哈，带这个护身符的那个人，哎，华佗上面有个华佗像，是吧？
济公就是华佗，其实他就是同一个。哎，
因为这位同学坐的离我蛮远的，那他拿那个小东西我也看不见。
他用个红色的绳子，
对，然后后来他感受到这个东西的主人心里面有很多烦恼，对不对？细细索索很不开心，结果这个主人回答说他正在考虑要不要离婚。有没有很有趣？大家听懂了吗？你们是震惊是吧？震吓到了是吧？怎么看起来没什么反应？好，可是很好玩，他坐在我面前，我就看着他，他在讲的时候他其实非常灵光，他的内在感官非常的灵敏，可是他的这一生哈，他的人生一直在处理非常物质实相的东西，所以他的自我意识非常非常的发达，有没有哈？所以他刚刚从头到尾在描述，有没有一直都会跳出来他的担忧，跳出来他的担忧，这些担忧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反应嘛哈。可是当他在握住这个东西，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说你根本就是济公啊，哎呦，你可以去开那个，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灵感的人，那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感觉啊，我就讲出来，我说你根本就是济公，哎，告诉我说这个上面是济公，哎，啊，那个护身符上面是济公。大概听有无？听听
我的功效吗？啊，那因为他有生病，所以他就带那个
啊。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很远，我根本看不见。但是我说哇，你根本就可以当济公。结果他说八卦上面那个像是个济公，好，但是对方是讲佛陀啦什么的，啊，华佗是啊。好 ，anyway， 反正都是神嘛，我就说都是神明啊，很有趣。所以你后来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其实是蛮灵感的？
还没有嘞，嗯，只是觉得说，
你们觉得好神奇，
这么多人一起在讨论的时候啊，嗯，就觉得说，也是不也是有点不大敢讲出来自己的想法，嗯，会有点担心呢，
啊。是啊，嗯，这个担心就是怕讲错，有没有？怕讲的不好，怕说了什么伤害别人嘛，哈。所以你知道，我们建立一个能够非常信任的团体很重要吗？好，假如这个团体你能够很信任他，那么你就更能够自在地表达你的感觉吗？好，所以这个同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好，我觉得你要常常用你内在的灵感跟感觉来引导你去治疗你的病。好，因为他现在也有一个疾病，好，也在面对他的这个治病的过程嘛，所以你要常常用你的灵感来帮助你自己，而不是一直用你的头脑的想法去帮助你自己，因为你这两个部分是很冲突的。可是你要相信你的内在的感官的能力非常好，所以你要常常跟怎么样，跟自己做催眠，好，跟自己做催眠，然后更多的时候去感受到你内在产生的感觉，而不是用头脑来带领你，是吧？嗯嗯。好，那林如呢，你记得些什么？你自己好，林如老师的画面那就多到不行了啊，然后你的手今天怎么样？
今天好多了，对。不过我觉得我之前的那个过程，好像就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担忧吧。嗯，对。然后我昨天那个感知的游戏哈，我自己拿到的，其实我握到的那个巧音老师的那个他的按摩棒，可是我刚拿到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好像是一支笔这样子，然后就第一个感觉就是好有质感，对。然后后来看是按摩棒，它不是一支笔，但是在直接接触再去感受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本身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压抑的感觉，
压抑哈，
对对对，然后有那个绕圈圈的，
绕圈圈，
对，绕圈圈的。繁忙感的样子。
对，后来真的你讲的好准哦，啊，因为他拿到这个东西的主人，他的确是一个不太跟别人表达他内在真实感受的人， 可是他是一个非常会照顾别人的人，所以他的烦恼其实常常在他的心里面打转。我后来有去了解了，我有去了解一下，所以你看哈，他常常用的那根按摩棒带着这个使用者的意识状态。我们所有的万事万物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叫做意识单位嘛，对不对？所以呢，假如这个杯子，这是我常用的杯子，它跟我就会产生互动，产生共振震动。好，那我比如说假如我这个杯子让嫩如来拿，那你就拿着这个杯子，你可能会感受到我的一些什么状况，大家了解吗？所以你常常在使用的东西，最常用的东西，它跟你最密切，好，你给它的讯息最多。假如你是拿其他的你比较不用的，因为有些人都会拿车钥匙，车钥匙也常常在用啊，好，也都可以感受到这个钥匙里面所带来的讯息。你看是不是很好玩啊？有兴趣的人好可以试试看，但是呢，这当然要先在静心的状态里面。好，因为静心就是把你的自我意识请到旁边去，好，让你内在的一个感官开始慢慢比较能够活络起来。好，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多谈到这个。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谈这个早期课。早期课呢，就是鲁伯他在出神的状态的时候，跟那张照片的主人哈，那张照片赛斯做连结所写下来的资料。所以早期课第一册现在是许医师在讲课啊，在台中讲。啊，在台中讲，一个月会来讲一次啊。那么他们一开始在连结的时候是透过灵应盘，灵应盘，那灵应盘就到了第四节之后开始就有一些不同了，法兰克韦伯这个名字跑出来了。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呢，好，好像是第四节，就是意识是一朵千瓣莲花，开始这句话就跑到鲁伯的心里面来了，于是就开始后面就讲了一大堆的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过程就跟我们玩游戏的过程是一样的道理，好，不是用你的肉体感官的耳朵在听，好，然后用头脑想出来写出来的东西，它确实就是在一个出神的状态。出神状态是什么？好，每个人都有出神的状态哈，打瞌睡的时候你就在出神了。打瞌睡，学生或者是你们在听课，你们常常也会打瞌睡，对不对？可以听到声音嗡嗡嗡嗡，可是都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吗？有的人可以听到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清清楚楚的，可是字是字，句子是句子，可是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你的自我意识没有在运作。自我意识会负责去解释这个字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可是当你的自我意识暂时离开，你迷迷糊糊的时候，好，你看到句子看到这个字你不会产生意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在出神发呆，你看到一整页的书在那里，有没有常读书读读读读到后来一页又一页的翻，可是完全不知道读到什么，好，因为你没有专注在那个上面。好，关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好奇的想问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会开始进入到一些好玩的课程内容了，非常有趣。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早上以后，接下来我们以后礼拜二早上，大家就要在出神的状态来听课。好，我们就练习出神。所以你万一睡着了，我都不会吵你，我不会叫你。也许你在出神的状态还听懂了更多。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哈，等一下我们再看书。